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手
耶稣基督怎样受罪人的钉子，那这样的就成为我们历史历代在侍奉主、在跟随主道路中间的人一个最完美、最高尚的榜样。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绝对不是很顺利、很没有困难的走完他侍奉的道路。相反的，他是比所有可能在神国度中间受苦的人受了更多更多的苦，更深更深的苦，更大更大的困难。耶稣基督曾经几次讲这句话，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讲教育程度上学生不能超过师长的程度，他乃是知道侍奉中间受苦的程度，没有人超过他自己。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受的顶撞、受的辱骂、受的毁谤、受的亵渎、受人的轻看、藐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真正了解的。一个人对主所受的苦的了解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就决定这个人有可能爱主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正比，这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事情。我们今天说，我主，我要爱主，愿意爱主，跟实实在在爱主中间可能有很大很大的距离，更正像那些说我愿意信主跟真正信主的人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是一样的。那一个人怎么能爱主呢？一个人爱主常常决定于他对主所受的苦的了解的深度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主所受的苦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的，因为他以无限者的身份来到我们有限的世界中间，而我们这些被造而有限的人在有限的范围中间怎么去明白这位无限的主曾经为我们所受的苦是怎么样的。因为当他受苦的时候，至少有一件与我们绝对不同的地方，我们是个人受个人的苦，而个人受个人苦中间有一个应当受苦的原因，因为我们原是罪人，所以罪人在罪中受因罪而来的苦难是一件很合宜应当受的事情。而基督是完全没有罪，他是以圣者的身份来到世界披上罪身的形状，却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受罪的工价在他身上来凌辱他，他不需要受死的痛苦，因为他没有罪，不需罪的工价施加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受难，完全与罪无关。所以这一位无限的神来到有限的世界中间，担当了所有的人的痛苦的时候，他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用英文你就了解 The Son of the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s, 都是用多数的，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用中文的多数给我们看见这是分量问题，给我们看到中文的经常常经忧患，这表示他的次数的问题，所以他的分量是多得不得了，他的这个次数是经常不断受苦的。我们每一个人能真正了解耶稣基督所曾经受的苦有多深、有多重、有多大的这个苦难。但我们的主就在苦难中间受罪人的顶撞，所以你们要思想。我相信我们思想我们的主的时候，不是思想他以后要给我们彰显出来的荣耀是怎样，成为我们的前提，我们在想他为了我们怎样放下天上的尊贵荣耀，他为我们怎样舍己到世界上来做人， 他为我们怎么样降卑被生在马槽的地方，他为我们怎么样在人间的世界受尽各样的毁谤攻击，从来不发怨言，被骂受死不出凶下的话语。这样的一位主，他所受的苦难，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我们对他的爱才可以有根有基。对主的爱跟对主苦难的认识之间有个正比的关系在里面。许多的基督徒所以不能爱主，因为他只愿意从主领受恩典，所以当有一天神给他的恩典有所缺乏的时候，他马上以过去相比感到主不爱他。他对主的爱如果是从领受恩典才能爱的话，这个人对主的爱一定是完全没有根基的。但是如果主为我们受了这些的苦难，表现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愿意回报对主的爱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根本没有为主受过苦。我们所受的苦，在我们自己犯罪的过程中间，原是应当受的苦难。十字架上强盗是一个很伟大的圣徒，是第一个耶稣流出宝血就蒙赦免的新约第一个得救的罪人。这个人有几句话隐藏着他是比别人更高的智慧，因为他怎么讲，他我们这样受刑原是应该的。那请你注意，在路加福音原先强盗也讥诮他的时候，这一句话原文是多数的，换句话说，当初两个强盗都讥诮耶稣，他们都一同骂耶稣，一同侮辱耶稣，一同用凌辱的言语，用藐视的口气来讥诮耶稣基督。但是曾几何时，这两个人中间一个人产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使他的心态完全改过来，结果他就变成一个呢懂得耶稣受苦跟他受苦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从现象来看，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何况你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你会这样受苦呢？你的上帝怎么能掩面不顾你呢？他能够让你这样孤孤单单被钉在十字架上吗？你的信仰不可取，你受的苦难就证明你的神没有与你同在。这是台下的人对基督受苦所发出来的结论，所发出来攻击的话语。但是这个十字架上得救的强盗，他竟然在圣灵光照之下有那个整个心态的变化。他发现呢，不是因为受苦证明神不同在，因为他受的苦是不该受的，而他竟然肯这样受苦，就表示他伟大的心灵绝对与普通受苦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十字架上下面那些犹太人有宗教的修养，有律法的了解，有摩西传下来的真理的这种信仰的传统，他们竟然完全不明白。所以他们从现象看，受苦就等于神不同在，受苦等于你没有能力，受苦就等于你是应该的。他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基督的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口出了愚昧的话语，对耶稣说，如果上帝喜悦你，让他来搭救你。如果你听弥赛亚这首诗歌的时候，请你注意亨德在第三音快要结束以前，突然间有一段，那一段呢用的是人讥笑的声音加上音符来表达最伟大的音乐。像笑耶稣基督，用 tenor 的声音很适合，好像高唱到一个地步，哈哈哈哈，就笑耶稣基督。所以每次我指挥到那一句的时候，我要三音特别注意他们怎么表达对耶稣讥笑的那种情形。他们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他们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像你这样敢说自己是医生的人，医治自己吧。如果上帝喜悦你，你应当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上帝拯救你，显明出来你是他所喜爱的嘛。他这样丢掉你，就表示你该受痛苦，你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从现象做定论的愚昧人， 但这个十字架上得救的强盗既然脱离这种层次的宗教性定罪，请你注意听，有的人借助他的宗教定给人罪的时候，是一种宗教性的定罪 The religious judgment based on a very narrow-minded mentality， 这种非常狭窄非常肤浅的心态竟然变成他们构成一个用宗教性的绝对精神去定罪审判别人的原因，而他们只看见的是一种现象，从现象产生的宗教性的定罪的这种肤浅思想，就在十字架上从那些宗教领袖的口里发出来。但是这个被轻看，社会中人被丢弃，被大家看成一个不闻一则的强，不值一闻的强盗，竟然内心中有一个很真心的，在圣灵感动之下，超越宗教性批判的这种属灵的觉悟产生出来的。他说：“我们这样受害是应该的，我们犯的罪值得我们应当这样被定的思想，只是这人没有犯罪。”这个观念一变了以后呢，他就知道基督的死是不该的，基督的受定罪不是神丢弃他，基督这样死是他甘心站在代替性的地位上为别人牺牲。你看到没有？所以呢，他看见这样一位受苦的人，不能因他所受的苦我们就轻看他，要因为他本来不该受苦而主动愿意受苦，在这样的时刻有没有对加害以他的仇敌有任何这个恶言来伤害或者来报复他们？所以这一位若不是伟大的救主，他是谁呢？所以弥赛亚的信仰油然而生，他就在还没有死以前，一个强盗超脱了法利赛人的义，一个强盗超脱了宗教领袖的决心，一个强盗竟然是最先认识弥赛亚从他的国度要来的一个信徒。这个伟大的信仰的建立绝对不是罪人自己会产生，伟大信仰的名雅绝对是圣灵的动工，因为若不是主吸引人，没有人到主的面前；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他是动善工，是成全善功的上帝，所以善功之能开始名扬，一定是上帝就是圣灵把道种放在人心中所能产生出来。感谢上帝，当这一个善功在他的心中开始产生果效的时候，他讲的话就显明出出于真正的信仰，真正合乎真理教义系统的救星是讲出来的。感谢上帝，所以呢，他现在知道耶稣是救主，他在说：“耶稣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深入思想这个强盗他的信仰的过程，你会深深受感动。他体会了基督的受苦不是应该的，他体会了他自己受死是应该的，在不应该的受苦跟应该的受苦中间有个代替性的动机，是神要救人的一个计划，这就成为他可以被带到主面前，可以产生信仰神所定的一个目的。感谢上帝。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们没有受过罪人的顶撞，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方面思想了耶稣基督他一直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接下去说呢，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什么思想？你们要思想。我今天给你们一个加课，你们好好看出圣经中间到底神要我们怎样做一个有思想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是抹杀思想功能的基督徒，以为这样才是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们， 你发现那些神秘主义的人，他们很注重里面的光，这个神学名词叫 inner light。 那里面的光，他就以为就是等于圣灵的漠视或者圣灵的感动，把它极端化到上帝启示了。当一个人把内里的光 inner light absolutize， 他就以为他比平信徒别的人更高一级，别人听听到点读书籍不过是有知识的作用，没有上帝的启示。那他们说他们领受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们就凭着这些内心的经验同内里亮光的误解，他们产生一种特别的傲慢的疏离的这种态度，轻看与他们经验不同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奇怪在中国教会里面常常有人讲这句话，我受上帝的启示，我告诉你神对我说。那这些人假设他们的程度不是平常弟兄姊妹的程度，也不是普通传道牧师的程度，他们是以使徒们一样的程度一个领受启示，这是很危险的事。如果神的启示是这样轻易赐给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稍微有追求的人的话，不是等于说我们已经有了使徒的经历了吗？不是我们明白的真理跟使徒们所领受的先知们所领受的启示的程度是一样的吗？那岂不也是说上帝的话除这本以外还要加上我领受的启示才是完美吗？这样圣经的道理永远没有一个肯定的绝对的完全，乃是因为每一个时代圣经结束以后继续不断的启示给人，那么那些启示跟圣经好像等量齐观一样。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说我是先知，神启示我，神对我说的时候，你要提高警惕，假先知的灵已经开始来了。有一次我看一本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戴恩夫人，你知道我在讲谁吗？戴恩夫人是一个法国一个神秘主义的一个树林的伟人，他写的有很多对人很大的帮助的话，他说戴恩夫人所经历过的树林的经验已经超过了使徒们在世界上所领受的启示，对不对？对不对？若是这样的话，基督教应当另立根基了，因为如果教会是建立使徒从先知的根基上，而这个使徒从先知所建立的根基就是新旧约的圣经还不够的话，上帝竟然在经过圣经成全以后1000多年在法国把更高的启示给了一个法国的女子的话，那岂不那个人超越了使徒，表示我们读这本圣经还能再加深，就是要去读他的东西。这样的话教会过去1700-800年来所有的根基就不够齐全，教会1700-800的所有的灵性就不够深入了，因为神把更高的启示给了戴恩夫人，这是完全不对的。神的话就在圣经写成功的时候，文字题材的启示完全结束。阿们。所有历史历代的信仰都要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教训，那么在使徒同先知所领受的最高的启示中间，我们去发现神借着已经启示的真理给我们每个时代的光照，使我们明白，明白什么？明白已经启示的是归正，归回神的话，归回使徒先知所领受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你清楚看见我们应当注重什么？神真理的灵给我们思想的引导。所以现在我就谈到思想跟上帝的道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理性是被造界中间一个奥秘，我们的理性是被造中间灵魂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特权，我们的理性功能也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一个很伟大的奇迹。 Reasoning power is a wonder, is a miracle, is a great sign of God's mysterious work in creation。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有理性有情感 有意志的国。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神自己的代表，所以人有神的形象同样式。那么你说理性到底是上帝的本性中间哪一部分的形象和样式？上帝是真理，人有理性。大家说，有理性的人就是有真理的形象样式的人，你明白吗？所以当你的思想能想到真理的时候，表示的影子跟原来的本体之间要结合。你看你形影不离这句话，你站在这里，你的影子一定连在你形体所站在的地方。你不能人在这里，那你的影子在山东色彩开始生出来，不可能的。形影不离，这个影子是涟漪，是基于，是出于那本体。所以呢，人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是真理，人才是有理性的功能。而人的理性功能不可能与神的本体脱节，而自己存在会产生有意义的思想。所以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道，回到神圣灵所启示的真理中间，让他的真理本体性的功用引导带领激发，这个严格的纠正我们的理性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才会合乎神的心意。为这个缘故呢，你们的思想上帝的话，你们的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这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就提出来了。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当一个教会的派系或者某种神学的潮流对你说不要用头脑，就要信好了，不可以用头脑，用头脑就是抵挡圣灵，这种思想一灌输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背离圣经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什么话。所以你的思想神的话一结合的时候，那就是理性所能成就的最大最大最成就的功用。上帝造思想，就要人可以想上帝的真理；上帝造思想，就要人可以顺服上帝的真理；上帝造思想功能，就是要思想功能能顺从真理的原理的轨迹去发展它的功用。这样呢，上帝启示真理，上帝创造理性。大家说，上帝启示真理，上帝又创造理性，之间的关系就是用他所启示的真理去引导他所创造的思想。大家说，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去引导他所创造的思想。那引导是哪一个位格所做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反被上帝的灵引导的，就是上帝的儿女。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All the children of God are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God。 所以上帝的灵来了，就引导我们，使我们被引到真理里面。那你说用什么引导？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什么？那这两个问题又发出来的时候， Subject Object 就清楚了。上帝的灵引导我们，他是引导者，我们是被引导。上帝的引导我们到哪里？我们被引导到上帝的真理那里去。所以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圣灵既然启示真理，圣灵要光照理性，圣灵引导人的思想，而把人的思想引进上帝的真理。这样的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启示真理的上帝的灵，圣灵是用真正的人理性的灵，圣灵是引导人的思想想回上帝的道的灵，圣灵是把人的思想带回上帝真理里面的奥秘的圣灵。这样圣灵跟真理的五大关系，其中一样 就是成为用真理引导我们的理性，再把我们理性带回真理的这一个关系。感谢上帝，上帝启示真理，上帝也创造理性，就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这样我们与所有世界上有头脑、有智慧、有聪明、有学问的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是在理性功能中间自我漂泊，理性的浪子，我们是理性功能中间恢复功用，在神灵引导之下想起上帝的话，而以真理结合唯一的唯一的一种人。感谢上帝。所以耶稣说，只等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这样呢，引圣灵来了，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所以我在你们中间这几年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使你们成有思想责任、有思想觉悟的信徒，使你们的思想回到神的话，流浪的理性归回真理。 The prodigal reasoning return to the truth and to be faithful to him. Submit your created reasoning power under the originality of the initiative revelation of God in truth. 上帝主动把真理启示下来，他的神的灵引导你，要你这些背叛真理的理性回到上帝的理性的主权之下顺服他。你们要想啊，我们思想的时候当然思想上帝的话，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思想第一个重点是思想耶稣基督。你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已经提出了这一节原则了。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我是用第一节里面两件事来归纳第一章跟第二章。我相信所有希伯来书解经书，没有人在解释那一节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因为我不单是归纳化的解经，我那是原则性整个圣经贯彻始终的总原理的解经，跟你们平常的解经方式不一样的。许多解经的书没有提到这一点。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第一节，同样这本书我们曾经查过的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怎么讲呢？翻到了，我们大家一同出声，一同齐声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一二三，同盟天高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是人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一句天召，第二句圣洁弟兄，同盟天召，这是第一章的重点，圣洁弟兄是第二章的重点。所以在第一章中间，你知道有谁比天使更高呢？是基督。基督远远超过天使，他从天而来的救主，是他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蒙天召的。第二节，在会议中称我们为弟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是弟兄。所以第一章天召，第二章圣洁的弟兄，第三章你们这些蒙天召，你们这些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思想谁？思想这一位名字叫做耶稣的是谁？他是使者，第一章，他是大祭司，第二章。你看到吗？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隐藏了第一第二章的信息，第一第二章的改变，第一第二章我们领受的身份。然后我们既然得到了这个身份，我们成为一个地上有新身份的思想者。请你注意听， We are the only kind of peopleThat is the spiritual thinker on this earth. After you obtain the heavenly calling and the holiness of sanctification, to be the holy brothers of our God, our Lord Jesus Christ. 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谁？从天而来的，他是天上差来的使者，超过所有的天使。耶稣基督是谁？他是被按立成为大祭司的 远超过所有的祭司，使使者超过天使，使祭司超过所有居住的祭司。他借着天上来的使者的责任呼召我们，他借着祭司的工作使我们成圣。那现在他是使者，他是祭司，我们一切要怎么样常常思想他。所以我们思想上帝的话，其实真正的重心，真正的终极目的，就是思念基督。大家说思念基督。所以第十二章在这里说呢，你们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的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为什么思想这些事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疲倦与灰心呢？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从来不疲倦，从来不灰心。这一句话呢，我再提醒你，如果你肯的话，你做一个作业，耶稣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好不好？耶稣从来没有经历的事，耶稣没有经历过什么？耶稣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和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范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耶稣没有行过三四礼拜，有没有？耶稣没有主持过三四礼拜，这件事情许多牧师比他更有经验，是吧？啊，耶稣就还有什么呢？耶稣从来没有说对不起，有没有啊？他说彼得，对不起，我来迟了，你们等很久了吗？原谅我好吗？没有的。有很多耶稣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们等一下写一篇文章好不好？下个礼拜要交来的交来。耶稣没有做过的事，耶稣没有经历过的事，耶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经历过？他不需要的事，耶稣所不需要的事。你要想想耶稣所不需要的、没有经历过的，你记住他原来的本质与我们差异的。在这个一个很我认为很亵渎主的这个电影叫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里面，啊，还有另外一片呢是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听过这两个电影名字吗？ The Last Temptation of Jesus Christ 里面有一次的耶稣到门徒中间的时候， I'm sorry I'm too late， 他迟到，向门徒说对不起，要门徒原谅他。这样的主怎么可能成为救主呢？这是根本违背圣经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些没有经过的、没有经历的、没有做过的，是他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他与罪无关。你把这个重点抓到了，你思想他的时候，你就得出很特别的力量。那耶稣还有什么从来没有的、从来不必的？耶稣没有结婚，对不对？耶稣有没有死啊？有死，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他竟然经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代替我们死。耶稣基督没有行过三四礼拜，耶稣参加过婚礼没有啊？参加过。哎，你们马上会打，你们对这件事比较有兴趣，或者早就胸有成竹了。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礼中间行出来的。耶稣没有为人分财产，耶稣没有进入别人的财产纠纷中间，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主啊，我们现在两个兄弟在分财产的事情上，请你帮忙好吗？耶稣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就走了。所以耶稣有一些没有、未成、不必要、为什么没有的事情，你要去思想，你要思想耶稣基督，免得疲倦灰心。那耶稣基督本身有没有疲倦、有没有灰心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这一段的圣经是我最爱的几段圣经中间里面的一段，就是圣父对着圣徒靠着圣灵的启示讲出他对圣子的欣赏最美的一篇的东西。我再讲一次，这是圣父借着圣灵记载下来，使圣徒明白他怎样欣赏圣子所记载下来很美的一篇的东西。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人。他不喧嚷，不 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震动他不吹灭，他凭增色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练。我曾经把这一段的圣经呢写在我的墙壁上面，大致把一片墙壁涂了半片，当然每天在我的办公室就看着这些字，每一天用这些话自己对自己说，我要像耶稣，思想他，不喧浪，不扬声，一共几个不？快快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大家说，侍奉主的人懂得这七个不，他的侍奉一定很美。今天我们失败就是什么？我们七个都不是不，都是有。我们大声喧闹，我们出风头，我们天天在扬宣扬自己，我们使大家快快认识我们。我们看见同工失败，我们的落井下石；我们看见同工失败，我们的幸灾乐祸；我们的自己灰心，自己丧胆，到最后在地上什么都没有成全，就空手去见主。耶稣的师父完全不一样。不不不不不不不，对自己不喧嚷，不扬声，不要使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是隐藏的事。对别人，他不压伤，他不折断，他绝对不浇冷水，他绝对不用消极的眼光对付同工，他绝对不伤别人的事，对侍奉从来没有灰心。从来没有算上，这七个不太美了。如果每一个神学人把每一个神学生明白这七个不，他可以开始毕业，开始做工了。到做完工，这七个不都没有，他可以平平安安上天堂。那么再念这七个不好不好？这里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是神所需要的，神所扶持的，神所拣选的。这里告诉我们。他直到地上有公理，海藻等候他的训斥，他的使用才结束。直到地上有公理，众海藻等候他的训斥。他不但是一个传道的人，他是一个到远方要大家众海藻领受他真理的人。所以他心意要全世界海藻都明白，他有一个普世关怀的心，有一个人真正要全世界归主的盼望。他对自己不强求，他不要自己出名，他不是扬声，不是喧闹，不是要人听见他，他要人认识上帝。同工受苦的时候，他不压伤，不折断，自己多困难不灰心不丧胆。所以希伯来书说的，你们要思想，你要思想你的主，免得什么你疲惫灰心，你要思想，免得你疲倦灰心。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如果照着这些的原则去侍奉，我们的侍奉一定不一样。我们今天就不当做的去做，当做的不做。耶稣的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都有。耶稣做做做做做做的，我们都不做不做不做不做。他的积性是我们的消极面。他的消极面是我们的积极面，他没有的我们都有，他有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侍奉完全以他被造而死。感谢上帝，谁是一个不灰心不丧胆的，这个人就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真正的精神。我有一次在印尼讲一篇道，我说基督教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是从来不肯死，打也打不死，灭灭不掉，烧烧不尽，永远继续不断，绝对不低头不妥协，从基督的十字架上直到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时候，火一直燃烧，没有停止的一天的，这个精神是基督教的精神。感谢上帝，基督教曾经在哪一个地方被人用逼迫把他逼死呢？基督教的精神曾经在哪一个地方因为苦难太多了自己就投降，永远推不出基督来呢？没有。 当这波来到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离开那个地方，他们以罪恶相争，他们我把义彰显出来，他们靠着基督这不不不不不不 不, 不的精神继续传扬下去，直到今天。感谢上帝，基督教从非常卑微的开始，把上帝的火带到世界上，直到有火在第一审判那些抵挡神的人以前，他们继续不断燃烧着正义的火，燃烧着正直的火，燃烧着真理的火。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如果这个火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很难有上帝仆人的记号。其实这一篇我已经在第一章里面讲过了，他以火为仆役，他以什么啊？以风为使者。 The wind is his servant, the fire becomes his slaves。 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上帝的仆役，成为上帝的使者，因为我们有风有火的精神在里面。感谢上帝。现在我们要提到两件事情，就是第十二章回过头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提到两件的事情，一样就是我们与罪人的关系，第二样我们与罪恶的关系。第三节提到忍受罪人的顶撞，第四节与罪恶相争。大家说，忍受罪人的顶撞，第四节与罪恶相争。我们对罪人要怎么样忍受，对罪恶要怎么样相争。大家说，对罪人忍受，对罪恶相争。我们要忍受罪人，却不忍受罪恶。我们要以罪相争，不是要以罪人相争。这个分得清清楚楚，上帝是恨恶罪恶、疼爱罪人的上帝。大家说，上帝是恨恶罪恶、疼爱罪人的上帝。基督徒应当是与罪相争，与罪人无所争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忍受罪人的顶撞，却以罪恶相争到必要的时候流血的地步。那我们的事工就清清楚了。今天我们许多人对自己的同工呢，尽量逼迫，尽量压制，尽量争，尽量痛苦，彼此之间相残相杀。但对罪恶尽量容忍，尽量忍受，尽量让罪恶侵犯到我们身上，我们一点没有抗拒。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事情。我们的主自己不灰心不算账，我们的主压上芦苇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不吹灭。但我们的主对自己的得失呢不喧嚷，他不增进，他也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自己的得失不要紧，同工我们不欺压，而我们自己困难中间不低头，这种精神配合起来，才是真正神所说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仆人。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懂得在罪之前不妥协，在罪恶的面前绝对不投降，在罪恶的面前继续争，争到底，必要的时候流血致死的地步，不退让罪恶，不让他在我们身上有份。但是对罪人竟然爱到一个地步，让罪人顶撞你的时候，你为自己无所保守，为自己无所保护护卫，让罪人继续不断攻击你，你顺服上帝，你把自己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爱罪人到死的地步，以罪相争到流血的地步，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南美洲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些美国人去传道，在1952年的时候，你注意啊，那个时候忽然间呢，有一些的美国人，五个家庭，丈夫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就杀死了这五个人。当他们杀死五个人，同一天，五个宣教士被杀的时候呢，说消息一传出去呢，全世界轰动，因为很少一天里面五个宣教士被杀的事情发生在任何地球什么角落，何况是20世纪，那怎么办呢？那五个家庭就变成 寡妇孤儿的家庭，他们有好几个家庭都有孩子，这些人不久就撤退了，就全部回到美国去。他们回去以后，那哪边的教会怎么样，他们根本还没有教会，就是刚有一些人刚刚要听到，那些酋长们就唆使一些人把这五个宣教士把他打死了。打死以后怎么办呢？宣教士的妻子还是回国，不久哪边慢慢变成基督徒。为什么变成基督徒？有一件事情，他们后来当打死了五个宣教士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宣教士没有死以前，他们身上有几个有枪的子弹已经是装好在那里，但是这些人没有用枪来面对这些困难要杀他们的人，宁可不开枪，宁可不复位自己，让他们杀死。当他们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们懊悔，这些人是好人，如果这些人实实在在要复位自己很容易，他要杀我们更容易，他开枪的时候我们就死了，为什么有枪不用，霍霍在那里让你把他杀死了，这个爱一定太伟大了。就这样呢，整个民族开始思想信耶稣的事情。这个许多传道人用口舌很难做到领人归主的能力，那么神就借着这些忍受罪人顶撞却与罪恶相争的这种态度领人归主。当我12岁的时候，我听见这个事情，就在一个大布道会里面，一个传道人讲这个事情，讲了我就流眼泪，我很难过，听到有这样的青年，有家庭有儿女的人，甘愿不为自己的生命保卫自己而宁愿被杀的这种传道人，在我活在世界的这个时代里面发生。那个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事情发生以后，你想那个地方传福音更难吗？不是。你想上帝都不能被杀，神都不能减少吗？不是。因为当这个消息传回去美国的时候，全美国就定了一天为这五个宣教士来哀悼，当他们有一个纪念会，某一个主的就为这五个宣教士哀悼的时候，就有很多牧师传道趁机会对会众说，你们有谁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传道，有谁奉献做传福音工作的人举手站起来。然后在那一天里面，全美国从东到西超过1700人奉献自己，正像圣经所讲的，以你墨子不掉在地上，死了还是以你，以你麦子掉在地上死了，就借出许许多的子粒来，是生生不息永远不停止的生命的延续。感谢神，这些流血的牺牲的这些殉道士，他们的血就是历史上使福音可以产生果效的真正的种子。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学习这件事情，领受罪人顶撞却以罪相争，甚至到流血的地步也在所不惜。今天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以罪不争，把罪人痛恨，我们以罪人相争，却内心深处偷偷的暗恋，偷偷的容纳罪恶，让他侵犯了我们生命，教会一定没有能力。就是给我们在这一节中间思考领受这些伟大的真理。他的心灵柔软。